我们翻开圣经，我们来读一段经文。翻开圣经，马可福音。有时候我自己还发现说，我准备这些讲章的时候，发现哎，我怎么都是从圣经从后往前讲。先从约翰福音，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约翰福音的14章，约翰福音的12章，现在倒回到马可福音来了，往前讲。可能你没有注意，不过我自己倒想，哎，我为什么会这样呢？哈，我感谢主，我们来一起来看那个马可福音的第11章。马可福音的11章，我写在上面的经文是22节到26节。那如果我只读22节到26节呢，可能很多人他没有读过这个经文的话，或者说很久以前没有读过的，不太晓得这个前面的前文是怎么样，所以我会把11章的11节到21节给读一下，然后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22节到26节。那马可福音呢，11章的11节，他这么讲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12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了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店必称为万国的祷告的店吗？你们倒使他成了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受主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那我们一起来读好吧，22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你们，好叫你们的天上的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读了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心灵的眼睛，因为这个话语本身我们实实在在都明白了，但是主，你要教导我们什么，你的圣灵要在我们心中做怎样的感动，或者是责备，或者是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悔改认罪。主，我们都祈求你，我们愿意对你说，只要是你出于你的，我们都愿意遵行。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这段经文可能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即使没有信主的人，他也听说过哦，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故事。那我从以前没有，虽然我很小信主了哈，后来才回到主那里，但是呢，每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心里就会觉得不太舒服。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觉得不舒服的地方？那这个树招你惹你了，你去咒诅人家，还把那弄得这个啊，连树根都枯干了。我们在想呢，后来我在想说，哎呀，可能会不会我们心里都有这种同情心呢？哈，啊，同情弱者。那你在这个南卡这个地方这么多树，你咒诅两三棵死掉没什么大不了的。中国那里都没有树，你再咒诅一棵死掉，那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不过我们就读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心里会很不舒服，很有疑问。但是我们后来信主了，久了以后，我们会说，哎，主是有主权的嘛。主要审判我们，他要让我们把这个世界灭掉，都不奇怪的事情，对不对？今天我们常常说主为什么会这么的武断，你要想到以前挪亚的时代，这个世界被灭过，我们今天不会比挪亚的时代 更好，但是神却拯救了我们，怜悯了我们，用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但神当然有主权，可是我们有主权的时候，我们会说不要滥用主权嘛。特别今天讲人权的时代，对吧，你凭什么要去咒诅这样的一个无花果树呢？那这个无花果树哈，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是非常常见的树，我在密西根那边没有见到，在South Carolina 我读神学的神学院里面有无花果树。那一般人对这无花果树都知道嘛，因为它是很常见的一棵树。耶稣是一个不是四底不群五谷不分的人嘛，耶稣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出生在贫困的，他不是富二代，他是穷三代，可能是他对这些东西都非常的了解，他对这个树什么时候结果子，什么时候果子什么时候能吃，他非常的清楚。甚至耶稣比我们还了解这个无花果树，因为青果也是可以吃的。所以当他在路上走过去的时候，远远看见一棵树叶子如此茂盛，他想说应该会有一些青果子可以吃。当然我们不要，我有时候想问题会想到神学很多的问题，耶稣无所不知，他不用过去走，他早就看见那里根本就没有无花果树。不过你可以这样想，如果你们对神学非常有兴趣的人，有时候可以这样去想，那你就会想更深的问题，那你会想说哦，他早知道这些东西，他根本就是给门徒看嘛，要秀给门徒看，实际上这个果树上是不结任何果的啊。有时候我们读神学后脑袋瓜大了以后会有这样想法，这想法也没有坏处哈，感谢神，只要你会想到神让感动你的是好的东西，你就想吧，去做吧，不要想到想歪了，想到跟圣经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的教导冲突的东西，那你还是停止去想。那耶稣呢就到树下去找，圣经里讲说他仔细找，很奇怪啊，仔细找没有果子，既然不结果子就不要白占土地，死了算了。所以耶稣远远的看见，他说这个不是结无花果树的季节，是因为果子还小，虽然不是采无花果树的季节，他远远的看见，只看到树，他没看到果子。我后来有一次在我两年前回来的时候，我在我的家 apartment 前面那个地方跑步，我想锻炼自己才能跑步，到秋天的时候跑步，我看到一棵树结满了果子，苹果树哈啊，还有小小的那个红三角树结满了果子，老远就看得见，因为叶子掉了只剩果子。但是不是结果子的季节的时候，你看到叶子茂盛你看不见果子。当然我们可以讲到说，耶稣是到那里是给门徒看，但是所以说他写的不是结果子的季节，我们听的时候心里很难受很不舒服，他不是讲他不是结果子的季节要耶稣要去咒诅他，而是不是结果子的季节耶稣才要到树下去看那个树为什么有没有果子。所以这样你心里会舒服一点吗？你特别读到说心里他不是结果子的季节你还咒诅他，不结果子的季节是耶稣要到那里去看一下，让门徒也看见上面没有果子，耶稣要咒诅他是因为他不结果子，他不结果子那就不要白占土地，你就从这个地上消失吧。但是呢，我们前看这个这段经文的时候，前文我故意把十一节读进来，十一节他说耶稣我前两天讲过耶稣哈是荣耀进了耶路撒冷，他这里十一节很有意思，他进了耶路撒冷后他不做别的事，就到了圣殿，然后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那看了各样的物件哈，如果我们这边美国在美国这边呢是很好的，有不同的英文版本，你去读英文版本的时候，他说 looked along at everything， 在那里仔细查看圣殿里面的东西，很像耶稣在那棵无花果树上，其实一眼就走到树下就看得见，会要仔细查看，也许摸摸这个叶子，摸摸那怎么不结果子，这个圣殿里面每一样的物件他仔细的去查看。他说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 门徒出城去了。给你的感觉就是这个圣殿里面东西没有什么值得他留念的地方，他就走了。那你再看那个后文哈，这个无花果树咒诅完后第十五节，他说耶稣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前面进入圣殿，后面进，好像他不做别的事情，他只做一件事，就进到圣殿里去。那这时候进圣殿干什么呢？他就把那做买卖的人赶出来，斥责他们说，我的殿是要称为万国祷告的殿。那殿不是敬拜神，不是大家在那献祭干什么，怎么是说万国祷告的殿？感谢神哈，我现在带这个旧约概论说，又好好读读旧约。你看那个圣殿建起来的时候，所罗门做了什么事情？就是祷告，而且不停的说有人来这个圣殿祷告，甚至外邦人到这个圣殿来祷告，甚至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面的时候面向这个圣殿祷告。这个殿就是祷告的殿。那这个殿现在里面只剩下做买卖的东西了，这就变成那个做买卖的。耶稣说，我这个原来是祷告的殿，你已经把它弄成贼窝了。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下文，就讲到哎，彼得看到那个树连根都枯干了。那大概所以我们如果把时间顺序理一下，第一天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荣耀进入耶路撒冷，大概星期天哈，进了耶路撒冷以后，他进到圣殿里面仔细查看，没有东西，他就到外面去住了，到伯大尼亚住。第二天早上路上的时候，看到一个枝叶非常茂盛的无花果树，他咒诅了无花果树，因为不结果子，就又进到圣殿里面，又查看了圣殿。然后第三天走了，又到外面去了。第二天晚上又走了。那第三天早上来的时候，门徒就看见说：“哎呦，这个无花果树已经干了，而且上面写来说连根都枯干了。”我们都有经历哈，你外面砍一个树，你砍一砍，砍那里，不要说根枯干了，那个树根砍了那里，大概好几个星期才慢慢的干掉哈。耶稣这个一句话，他连根都树干了。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你会有时候会看到说，耶稣讲完一句话，他立即就枯干了，他给你的感受就是这样子，立即枯干。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见得就说哦，他有冲动，你看他这里还有第三天才枯干，不是，圣经它是互相。补充了给我们让我们更加的理解当时的情形。所以他说连根都枯干了，彼得非常的惊讶。然后耶稣才讲这下一段。那我在讲这下一段之前呢，我们再想一想，耶稣咒诅这个无花果树它有什么意义，给门徒有一个什么样的教导。只是后面他讲说你要信神嘛，他这个地方从他圣经这样摆着来看的话，他是很明显的把这个圣殿和无花果树做了一个对比。圣殿非常的华丽，对吧？你再往后面这个福音书再往下看的时候，门徒有一次就会跟他讲说，主啊，你看多么华丽的圣殿，多么大的石头，这个无花果树叶子非常的茂盛，也是外表非常的吸引人。可是呢，实质呢，这两个圣殿和无花果的实质是一样的。无花果树是没有结任何的果子，可是圣殿也没有让耶稣有任何留恋的地方。相反，耶稣说把它变成了贼窝。这个圣殿还有一件事，如果你把福音书综合在一起读的时候，你去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三年前就去过圣殿，而且在圣殿里面把做买卖的赶出来，有没有？三年过去了，这是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三年过去了，这个圣殿还是做买卖的地方，还是成了贼窝。圣殿是成了商店，圣殿是怎么成为商店的？不结果子，没有祷告，圣殿都成了商殿。所以等到门徒们后来跟耶稣讲说这么辉煌的殿的时候，耶稣说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除的。 不是祷告殿成了贼窝，不是祷告的圣殿就成了上殿。教会也是一样，今天神说教会是圣灵愿意住在我们这里的殿，那不祷告就变成买卖的殿，成为商店。人家去教会里面干什么？去点评。我说我们去教会的这个会友跟去餐馆的顾客有什么区别？如果是商店的话就没有区别，去教会是去点评，去餐馆吃饭是点评那个菜，这个菜好吃不好吃，去教会也是去点评今天的牧师讲的道好不好，哎，今天这个唱歌唱的好不好，今天我又没有得到怎么样怎么样的事情，然后就是争论，然后就是谁说了算，甚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营销。教会不祷告就成了商店。但是这个是耶稣在这个11章22节到26节它的主要内容吗？是耶稣让我们仔细看到，只是看到这样子吗？我们来看22节，他说，耶稣说，你们当信服神，意思就是说你要信神，你要相信神，有相信神做事很奇怪，前面孤干的相信神，那耶稣后面他讲说，你要对你，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无论有任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他就必给你成了。意思说你要相信，要对神有信心，好像耶稣是对这棵树说的，哎，这个树你看我一讲一句话他就枯干了，那门徒很惊讶，好像是对门徒讲说，门徒啊你不需要惊讶，神是有能力的，在神凡事都能，在人不能的神凡事都能。而且他后面再讲到说，有山的话你愿意把它挪开，他就挪开投到地里面去，只要你心里不疑惑，信他所成的他就必成了。然后呢24节他又告诉我们，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是信得着的就必得着。哇，这两节经文一连起来说，你对神要有信心，人是不能的，神凡事都能，神能够移山，神能够填海，那不奇怪，山和海都是他造的。但是他后面还讲到说，我们也可以得到神的这个能力，你可以跟神的能力连在一起，你通过祷告，你相信，你祷告，你信得着的就可以得着，你通过信心的祷告，你和神的能力连在一起，你想得什么就得什么，你祈求什么就得什么。哇，这个很困惑，让我们很困惑，因为我们知道是后面还有别的教导啊，圣经里面还有别的教导啊，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宴乐之中，这雅各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吧，哈，所以你对妄求的话你是得不到的。很多人说啊，我现在对这个外面的还没有信主的人我没有负担了，我要好好的先建造自己。那这个可能是很冠冕堂皇的，我自己不建造好，我如何去向外面的人传？但是神很有意思，你对外面的人没有负担的时候你自己也建造不好了，因为你建造出来的东西你方向就错了，你不对人对世上的灵魂已经没有负担了哈。但是你说我照着圣经求，我照着圣经求，可能有时候人没得到，那这句话是怎么讲呢？比如说我为有病的人祷告，我希望他病得到医治，很正常嘛，教会里面病的人多了，我们宣道会跟有一点点跟你们有区别哈。我们每月一次的圣餐完了以后会说，你们上来我为你抹油祷告，雅各书里面就说抹油祷告，为抹油祷告，我们相信神今天仍然医治。我说有病的吗？上来吗？有，那我病的厉害的真的会上来，病的不厉害的觉得自己哼抖一下还可以的，很少上来。我说你们真的都没病吗？不是，整天整天跟我说工作很累，腰酸腿疼的，都没有病。我们觉得这个小事小病，神啊你不要治了，我吃点药就好了，大病嘛，我治不了，需要你来帮我来治一下。但是我们对这个神哈，对这个医治确实是有怀疑，就是我们真的神医治吗？今天他仍然医治吗？那耶稣讲得这么清楚，那你求你信，凡你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得着就得着。那我是不是，我怎么才叫信得着就得着呢？圣经里面他 他也告诉我们需要，耶稣是有医治，我们也需要医治，那我怎么叫信得着就得着呢？所以我们看到会有两个极端，一个说你心里不要疑惑，信所求所要得到的必成就。那你什么叫心里不疑惑呢？一个极端里面就想大声赞美啊，拼命的喊叫啊，拼命的宣告啊，让心里有平安啊。那这样的平安是真的从基督那里来的平安吗？还是说我要强迫自己相信啊？我就是相信，不给我也要给我。这种强迫自己相信是一种心理暗示吗？然后呢，他最后也这样都做了，做了以后他发现病还没得医治，那或者说你这个信心不够啊，你罪还没有认干净呢。那试想哈，主若追查罪孽，谁能在他面前站得住呢？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说把这个应用在这个上面，只要你求就得着，就一定得着。那另外一个极端呢，另外一个极端比较像我们的北美的这种比较理性的教会，神有主权，我们不能强求权。当你这样讲说你神有主权你不能强求权的时候，你里面真有信心吗？你真的没有一点的疑惑吗？而且我们首先想到的，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有想到的，我们首先不是想到说来求神，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我们能做什么。很自然哈，因为不像教会里面，我们很希望能够有深入的关系，可是有深入关系的时候，往往都在困难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才会深入关系，才会深入关系，才会深入。可是当然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我自己能够做解决些什么问题，我的能力在哪里，我的金钱在哪里，可以不可以解决？如果不行的话，我的兄弟能不能解决一点？如果不行的话，我可以不可以找到医生，然后再找朋友，最后才是找教会。我有时候真的是很悲哀哈，我就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久了十几年了，你也没有外面的朋友了，只有教会的朋友了。那你整天喊教会是弟兄姐妹，那如果你真的血缘关系上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你会这样不找他帮忙吗？可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就觉得哎呀，靠不住。所以我们这边的情形比较是这样子，靠自己，神有主权。当你神有主权的时候，你里面的祷告，你求的祷告，你真的愿意拼命的去求吗？反正有主权，我就不见得能医治啊。你真的是有信心吗？那我两种极端人都碰过，我比较偏向于第二种极端哈。第一种极端人是比较感性的，第二种极端人可能比较理性的。但是这种感性理性不是其最主要的进行。但是我们想要问的一个问题，耶稣讲的这个话里面让我们说，无论你求什么，凡是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你信得着了就必得着。那到底什么叫凭信心相求？神会被我们的信心，会被我们强求自己的那个信心也被强求住吗？神会被我们操纵吗？这是两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神的主权是不被操纵，神的慈爱愿意被你操纵。非常奇怪的事情，往往当一个人认罪悔改的时候，神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慈爱，他就是怜悯。而往往我们觉得自己了不起，想要操纵他的时候，你就是操纵不了他。那我自己有一个经历，我昨天说有一个传道人问我，是要中国神呼召你到中国去死，你去死吗？祷告了好久，终于说哎不怕了。那后来到中国半年以后，就生了一个病，我的血管堵塞住了。医生说你应该瘫痪，然后呢，总会我的差会给我说你可以回国了。因为如果当时是你被拆出来的时候就发现你有这个病的话，我们就不拆你，但是现在你已经被拆出来了，我们还是允许你回去，但是我不强迫你回去，你立一个生死状吧，就是假如你死了你自己负责。我就祷告，我就跟差会的人讲说，我跟我老婆两个人来之前的时候，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已经祷告过了，要死就死在这儿。 啊，立生死状，当然没有那么严肃的法律效应的生死状，写个 email 就好了啊，生死由我。但是呢，我讲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的关心我了，嗯，非常的要为我拼命的祷告，那就要说你要有信心去宣告，神一定会医治你，你要宣告。我说我是愿意宣告，但我里面总会有点疑惑，你。我很盼望，我宁可跟神，我宁可有那个神那样的生命，不要只是这个身体健康。你说你罪没认够，你假谦卑，你与神做交易。我真的是承认，如果你指责我任何罪，我都承认，因为我实在都有这些罪，实在都有罪。因为我检查内心的时候，实在都有这些罪。但是呢，我也就说好啊，我就照着你们教导，我认罪，我悔改，我也，当然我也知道说我里面的罪可能不能够完全的认清楚，因为很多很内心的东西是你生真的不知道的。那也很多人说，你想啊，逻辑上想一想，我们第二种人，逻辑上想一想啊，你想一想啊，神既然把你派到中国去，他会让你死在中国吗？他的逻辑思考比我逻辑思考还差，因为我说，那你看过读过圣经没有？摩西苦不是神苦口婆心劝摩西说，摩西你到那个埃及去把百姓叫出来，有没有？摩西都不想去，神说你再不去，再不去也得去。那摩西去了。那圣经有一个非常难解的一句话，摩西在路上的时候，神想杀他。圣经不会出错的，圣经神有绝对的主权，所以我说你这种逻辑解释，你想套住神是无法套出神的。但是呢，神如果要杀我，我算老几啊？那当然就要，那我知道神是有怜悯，非常有怜悯，但是我也希望病好掉嘛，对吧？所以我也寻求神，祷告认罪啊，盼望听到这个声音啊，神啊，你给我一点暗示啊，干什么的？我说这个不是您读到今天了，神学都毕业了，还要这样子去看看，希望通过一些外在的东西，外在的可显的东西，让我知道说神你对我很 favor， 你很愿意来救我。哎，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啊，我这个人很太糟糕哈。你去看看那个西西家王，西西家王就是你给我一个什么 sign， 你让我的病治好。那个以赛亚就说你要什么 sign 呢？你要日归往前走十度呢，还是要日归往后走十度？那西西家说，往前走十度那不是自然吗？往后走十度那才厉害。你要知道啊，要我是西西家的话，我比西西家还了不起，我是就往前走十度，那这个自然对不对？走过去你必一定好的，因为神应许过你走十度的话就好掉，你往后走十度那还要神行个神迹给你看，你不需要那个神迹。真的，你如果的话有信心说，以赛亚说走十度，前走十度，那你不是他还没走的时候你就好了，因为肯定往前走十度啊！啊，神做的事情是这样子哈、啊。但是我们就是这样，要需要这个外面要需要一些印证干什么？然后我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神就跟好像在我里面有一个声音：你为什么去寻找这些？何必去寻找这些耳朵听到的东西，眼睛看到的东西，或者某样的神的字句，人的称许，环境的开路，为什么不在任何的情况下直接顺服神的命令，信靠神的应许？我那天就站起来了，祷告的时候我跟我老婆说，神已经说话了，我的命都在他那里，我的一切都在他那里，我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刻就开始学习顺从神的命令和信靠神的应许呢？所以到底是什么是信心，什么是凭信心祷告？如果神没有应许的东西，你要想把神给套在里面，那个不是信心的祷告。你唯有求神的怜悯，求神的慈爱，你愿意认罪悔改，神有怜悯，那他还是有主权。如果不是以圣经清楚的教导为根基的，你前面那个再号称有信心的祷告，你的感性实际上是迷信，迷你自己。那如果你不是以圣经清楚的教导为根基的，你的理性就变成小信甚至不信。
你有人祷告吗？有人照着对神的认识的程度祷告吗？愿意来过顺服神的命令、信靠神的应许的生活吗？为自己、为家人、为教会、为世上的人祷告，不住的祷告，使教会成为祷告的殿吗？但是这是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教导的全部或者是重点吧。他说25节到26节，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有没有发现过这段经文，这两节经文在其他另外一个地方还出现过？我们提前读的主导文后面，我们只背那前面的主导文，从来不背紧接在主导文后面的这两节经文，对不对？这两节说你饶恕人的过犯，神就必饶恕你过犯；你不饶恕人的过犯，神也不饶恕你过犯。你这个跟我们的神学有矛盾啊，神早就饶恕了，不饶恕我，我怎么能够得救啊？那我们是讲这个真的是跟神关系以后，你已经得救了以后，你跟神的亲密的程度，你要走的时候，那这里讲得很清楚哈，你要饶恕人的过犯。而且他还很有意思的是，他跟祷告连在一起。他说你站着祷告的时候，你若想起有人得罪你，那就跟那个前面主导文里面后面换来的时候很有意思。所以我自己思想，我觉得说冒犯是常有的事情，饶恕人却是很困难的事情。虽然你和得罪你的人，甚至你分开了很久了，你甚至都忘了，但是不知道有一个什么的情形提醒你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哇，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心里还会觉得很紧。那圣经好像这两节经文提醒我们说，当你祷告的时候，圣灵特别喜欢做的一样工作，就提醒那个得罪你的人。那怎么办啊？祷告的时候不但不会、我求什么还是得什么，反而会这样子提醒我，使我得罪了人。那我的联系就是，你在祷告中就要求神给你力量去饶恕，你经历神的饶恕，那他要我们去饶恕，命令我们去饶恕，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更要去饶恕。那我想哈，神所以说神有能力把山挪掉，我想挪山对神来说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他早就把山都做好这里了，他还挺美的，不用说的。那挪山的话，我自己想其实可能要挪掉我们心中的山头。我们山头主义非常的严重，我在中国的话看到的更是山头主义非常的严重。这是我的领地，这是我的山寨，你要来跟我合作的话，你要么来投诚。可是他们小小的教会，那家庭教会30-50个人，你不合作，你哪有能力去做宣教呢？可是他说你一来，你要合作，你是不是来抢我的羊？要么就怀疑你来抢我的羊，要么你就是要来投诚。我们不能够平等的合作嘛？是因为我们的心里面真的是有那个山头，那个山头最根深的东西就是骄傲，要做老大。那我们可能会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啊，神学上的派别。那我没有时间跟你讲中国的教会，中国教会很明显的分就是灵恩派啊、福音派。那有人说灵恩派改革宗，还有一个我说也不是灵恩派，也不是改革宗，是福音派。我觉得奇怪，我当时理解的福音派应该是范围很广的，这所有的包括里面，怎么到了中国以后，都什么事情都变了？那我们都有心中都有大大小小的山头，那同行是冤家，那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是同行是冤家的。我希望你们这都没有啊，但是。如果在一个城市里面教会多了，你做牧师的听到有一个牧师有人给你汇报说，那边那个教会啊，他牧师做得很好，很兴旺哦，大家那个教会很兴旺很火了，你们感受怎么样？你可以说你没有，不是牧师体会不到。为什么？那你有没有做小组长？你有没有带着小组？你的小组看到别人的小组兴旺做得很好，你心里怎么样？压力啊，还是为他真诚的高兴？我们很难心里真诚的为别人的成绩高兴，去感谢神。相反的话，我们心里很不舒服。那我前面不舒服的已经讲过，过去两讲已经 讲了很多次了哈，而且你在如果你去上 CIU 的一门课，我去读宣教之前，去宣教之前，我在上 CIU 专门的一个宣教的课，他说，第一任就第一届去，第一次被派去做宣教做，一般都是四年嘛，四年回来以后，47%的人是不做宣教士了，而且里面还有许许多多人，甚至信仰都退后了，他不再服侍主了。那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他们不愿意服侍的话，就是队伍的同工无法相处，同工造成的伤害。这些人不都是被神感动，要到那个地方把福音传给未得之民的吗？这些人不都是带着主的爱去的吗？但在弟兄相同工的时候，无法同工，我也不例外。我到最后一年要走的时候，我跟我老婆两个人说，我们跪在那里，我们就是立志求神给我们能力，心平气和说诚实话。说诚实话很容易啊，当我们的心不平不契合的时候，说出来诚实话不见得是诚实话。不单单是因为我们说出来的东西不客观，因为你心里不心平气和的时候，你不是出于爱心去爱别人的时候，你说出来的东西不客观，而且你的语气表明你根本不是在要来做和好的工作。不要让这个愤愤不平的东西在我们心里作怪，让这个愤愤不平的东西彻底被钉死了。那你怎么办？只有祷告，不停祷告。那耶稣应许过，他命令你啊，他说你要在祷告的时候想起有人得罪你，就当饶恕他。那这个是他的应许啊，这个你拼命的祷告，你就要相信耶稣基督他说的话是真的。你要信神，相信神有这个能力，你要相信圣灵一定会赐给你能力饶恕人。我知道饶恕人不是指要跟人和好啊，和好是双方的，饶恕是单方的，否则他就会要两个人坐下来一起做和好的工作。饶恕人是你自己把他释放掉。我常常跟大家做个比方，我不知道很确切，假如说我已经饶恕人了，有一个人他得罪我的人，他哪一天落在我的手里，他有求于我，我希望这样试探不要来到我那里来，但是假如他有求于我的时候，我会真的去帮助他，不是落井下石，这叫饶恕。从心里饶恕，和好是另外一件事。你不会说哎，那我跟你向你对的和好如初，他必须认罪悔改，那才有这种和好呢。但是饶恕除了这个以外，他还做了更多的一层的东西。饶恕就是做好了与得罪你的人和好的准备，否则你怎么解释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的门徒彼得问耶稣说，我到底要饶恕我的兄弟多少次呢？七次吗？那耶稣给他说，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对你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神经病啊，你一天就刚给我讲完你懊悔了，一会儿又不懊悔，有病啊你。哎，像我这样我能饶恕吗？他那时候懊悔了，你就真的是做好了和好的准备。的确呢，感谢神呢，我赢得你了。他再不懊悔又来，那你就在等他懊悔。所以你只有饶恕，既然耶稣讲说你总要饶恕他，说明你每次饶恕完他懊悔了，我们不去嫁接他的动机，当然我们要有点智慧哈。我们不去嫁接他的背，我就猜测他背后的动机，他是假懊悔，这种人绝对是糟糕，这种人就是捣乱的，他根本就没有真心懊悔。但是他如果站在你的面懊悔了，你就接纳他，否则我怎么解释耶稣说你一天七次，如果有人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对你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 你肯定是要做好这个和好的准备，那怎么能够做得到？所以耶稣讲，我实在告诉你，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做的必成，他就必成就。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挪走心中的山头主义比外面的移山还难。但是若有人祷告， 相信一定能得着，就必定能得到，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你必须信，你也尽管信，你努力信，你愿意大声呼叫，大声宣告，大声让心里有平安，你去做。你愿意说神有主权，我一定要得到这个，你也去做，因为是他的应许，是基于圣经的应许的，你的请求一定能够得到。
那好了，我还有一点点时间讲一讲，可能会拖五六分钟的时间。哎，这个不是请你来做宣教年会的，怎么讲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自己看，如果我们经历到，或者说多少体会到耶稣为我死，我会去爱人。当然，我想经历的程度不一样。为我死，我去爱人。我爱人的时候，我会照着他教导说，我要去服侍弟兄姐妹。服侍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后，发现我爱不出来了。我必须经历到另外一个死，就是耶稣也为这个弟兄姐妹死了。我要让耶稣的活在我里面活出来，我仍然愿意为弟兄舍命效法耶稣，因为他也为弟兄姐妹死了，所以我继续的去爱。当我们爱的时候，爱的过程中后，我们还会想到另外一个死，就是耶稣为许许多多外面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如果你愿意说他是被拣选的还怎么样，还有许许多多那些人也是，你必须去爱那些人。如果你不信我的话，那我就讲一个例子。那你都知道说18世纪有欧洲有一个莫拉维亚弟兄会，他在成立的十年间，他们共有600人会众，差派了70人去海外宣教，在20年间送去的宣教士超过了基督教会在过去200年所送出去的宣教士的总和。约翰卫斯理在美国宣教两年后，沮丧的乘船回国，遇到暴风雨，惊恐万分。他看到同船的莫拉维亚弟兄会的人面临死亡的危险，没有丝毫惧怕，仍然喜乐歌唱。这个经历成了约翰卫斯理信心的转折点。那这个不是我的重点，我重点说，你知道吗？莫拉维亚兄弟会的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是从不同宗派来的，他们都是因为敬虔去爱主而遭受逼迫，逃到一个叫赫伦福特的地方避难。这个地方有一个叫清新多夫的伯爵，他买来接纳这些人，希望把他建成神的庄园。但是往往这些敬虔的人，往往经受逼迫的人，也是个人信念非常强的人，他们认为他自己掌握了真理，这样在这个庄园里不但合不来，还彼此争斗啊！我的前提你要记得，这些人都是为主遭受过逼迫的人，都是为主摆上过的人，但是在这个庄园里面彼此争斗。金钱多夫呢，他真诚的在神面前哭求，换下自己的身份，拜访每一个家庭，和他们一起祷告，要他们靠着主的爱来过教会的生活。我记得这个记我都抄来了，这个日子1927年8月13日，他们经历到好像五旬节圣灵降临那样强烈圣灵的工作，他们痛苦悔罪，看到自己是那样的不顺服，那样的悖逆顽梗，他们饶恕得罪他们的人，也要被他们得罪的人彼此饶恕，学习互相相爱。从那个时候开始，莫拉维亚弟兄会的祷告一天24个小时，一周7天，一年365天，持续了100年，没有停止过。大批大批的信徒带着他们的职业，带着他们的家庭，去到遥远的宣教工厂。你愿意祷告去饶恕，我们祷告。天父啊，我就向你呼求，因为我自己讲这话的时候，我自己也被感动，求你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你的爱，也更深的经历你给弟兄姐妹的爱，还更深的经历你爱世人怜悯人的心，让我们学习饶恕，也让我们有能力去饶恕，不仅是饶恕，而且是和好。主啊，求你怜悯我们， 感谢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